第二部，核心所在，爱的真谛，学会正确的为爱下定义。你做了什么？我不可置信地问道。杰夫大声地笑着，当时正好要转弯，他却加速行驶。我的震惊显然提高了他的兴致。葛罗莉亚告诉妈妈周末要在朋友家过夜，但是我们其实已经在饭店里订了一个房间。他说的口沫横飞，好像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似的。虽然这位老兄很年轻，看起来好像还不到合法开车的年纪，但他却是我那个暑假的司机。当时我待在俄亥俄州的祖母家，我们两家的家长从打他父母刚结婚就认识，我们还有学龄前一起玩耍的照片呢。杰夫和葛罗莉亚已经交往了好一阵子，如果不把数度分手又复合的时间算进去的话，他们已经约会将近一年了。杰夫一直模糊地交代他俩肉体关系发展的程度，但现在很明显的，他们已经达到两情相悦的巅峰了。我们在达顿市的饭店订了一个房间，他一边把手伸出窗外感受外面的冷空气，一边解释着。他笑嘻嘻地转向我，淘气地眨了眨眼，然后又对我说了声哎呦。我以不同意的语气跟他说道，你真是令我无法置信，你是说你和葛罗莉亚已经，你们难道已经，我是说你们已经睡在一起了吗？杰夫看得出来我并不高兴，他要我对他感到佩服，像他用足球队的队友在更衣室用力拍他的背一样，为了他的战功而称赞他一番。我是很想大力扩他一张，但不是在背上。于舒雅，你听我说，他充满防卫心地回答我说，我们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这一天真的很特别，这么做或许不符合你的道德标准，但是我们觉得现在正是时候表达我们的爱了。我气愤地说，我的道德标准？打什么时候开始这种要求变成是我的道德标准了？这件事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你记得吗？而且是两个人单独谈的，你记得在教会的那一次吗？杰夫，你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你……杰夫插嘴说道，我们彼此相爱，如果你曾经谈过恋爱，那么你就会知道。那一番对话到那里就结束了。不知道为什么，红灯似乎一直不停地换成绿灯，我们两个一语不发地坐着，左右转向灯灭了又闪了，我却一直凝望着窗外。四年后，杰夫准备前往密西根州上大学，他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我订婚了，黛比实在太棒了，我从来没有过这么爱一个人的感觉。太棒了，我说道，我的恭喜听起来言不由衷，我没办法控制自己，因为我想到了葛罗莉亚，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不知道她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杰夫的前三任或者前四任的女友又如何？这是爱吗？第一个吻。吃中国菜怎么样？我一边把车开出车道，一边问道。很棒啊，艾瑞克用一贯兴致勃勃的语气回答道。我刚认识艾瑞克和他的太太雷斯利，当我已经注意到艾瑞克对每一项事物所表现的盎然的兴致和兴奋之情，连对餐馆的建议都不例外。你觉得可以吗，亲爱的？他很温柔地询问坐在后座的雷斯利。当然，他甜甜地回应他。艾瑞克和雷斯利正好开车经过西北部，顺道来拜访我。我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朋友提到过这对新婚夫妇和他们合写的一本小书，其中描述了两个人相识的经过以及如何爱上对方，但他们选择不随波逐流，所以并没有按照典型的约会方式交往。要找到比他们俩更加浪漫的夫妻可能不太容易，他们彼此倾慕，连外人都看得出来。艾瑞克很少将目光移开雷斯利的身上，在前往餐厅的途中，他坐在驾驶座旁，把手伸到座位后面，雷斯利则把手往前伸，扣住他的手，连坐在前后座都要手牵着手。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夫妻。吃过晚饭后，我们剥开了幸运饼干，我拿到这个问题，你们俩是否难舍难分？我不禁揶揄他们。雷斯利的脸开始泛红，在你们订婚期间，是否觉得很难保持在肉体关系上的贞洁？艾瑞克牵着雷斯利的手，对他微笑着，然后才回答我，想要亲近的欲望当然是存在的，但那种感觉不会减少， 但是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好挣扎的，因为雷斯利和我在一开始交往时就决定两人要禁绝肉体上的接触，直到我们结婚为止。我们两人的第一个吻是在婚礼的圣坛前，我的下巴简直快掉下来了，你们一直等到结婚才亲吻。是啊，艾瑞克微笑着回答，我们最多是牵手而已。约书亚，我们知道这样的标准不一定适合每一对情侣，我们这么决定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衷心的盼望，包括我们的父母在内，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应该亲吻彼此，但是我们一致决定这是我们想要的，在结婚前保护彼此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他的眼中闪耀着一道光芒，接着说，约书亚，我告诉你，那第一个吻是举世无双且极度美好的，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艾瑞克和雷斯利，杰夫和古罗利亚，这两对情侣都用了爱这个字来解释他们的动机，但他们的行为却是南辕北辙。这两对情侣所讲的是同一件事吗？对杰夫和古罗利亚而言，让他们义正言辞地在婚前共度良宵，对艾瑞克和雷斯利而言，爱却代表着在踏上红毯的那一端前拒绝任何肌肤之亲。对杰夫和葛罗利亚而言，爱代表没有耐心，而且是必须妥协的。爱是纯全品格的养分，提供了等待所需的耐心。同一个字却有不同的定义。与爱情谈恋爱，我承认我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如果世上真有与爱情谈恋爱的人，那么我本人就是，没有什么比得上爱情。如果你有过经验，就会知道我的意思。坠入情网是由上千个难以言喻的时刻拼凑而成的。每当你想到那一个特别的人时，一种不安的能量会流经你的身体，而在你醒着的每分钟都想着他。你对无趣的例行事物，例如吃东西、睡觉以及理性的思考失去了兴趣。你发现电台播放的每一首情歌都是为你而写的，仿佛有一个人把你眼前的障碍物拿开了，于是你看到一个充满奇观、奥秘和快乐的世界。我爱上了爱情，但是我逐渐发现不是真正的很了解。哦，我可以告诉你爱情带来的温暖和它朦胧的一面，并它带着罗密欧全副的热情把自己丢进浪漫之中。但是在神所开设的真爱学校里，我恐怕还只是个幼稚园程度的学生。对我和其他热爱谈恋爱的浪漫主义者而言，神要给我们一个更高更广的视野，加深我们对爱的认识。恋爱可以颠动人灵魂的核心，但是那只是真爱的一小部分。我们一直都还在玩具沙箱中玩耍，神却要带我们去真正的沙滩。你顺服爱之神或是基督，明白神对爱的观点非常的重要。关于这一点，我必须再三强调，约会所有的致命习惯都可以归咎于人们采取堕落世界对爱情的态度，而神对爱的定义以及这世界对爱的定义，两者是水火不容的。这一点人们早已时有所闻。基督徒可以选择效法我们的主，或是落入世界提供的爱情模式，而后者是较为诱人的。使徒保罗为住在哥林多的基督徒写了一篇著名的爱的书信，他很了解这个挣扎。在保罗那个时代，写信跟哥林多人讲神的爱，就等于是写信给今天住在好莱坞的人讲论家庭价值。保罗一定很清楚这么做的讽刺之处吧。哥林多人是道德沦丧的同义词，英文片语扮演哥林多人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沉溺在性爱的享乐之中。哥林多的女孩是娼妓的另一种说法。保罗怎么可能将神纯全的爱的知识传达给这个沉浸在弯曲行径之中的城市呢？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哥林多这样一个充满喧嚣大都会式的港都，已经高举性爱如同追求一个宗教一般。希腊的爱之神爱夫代蒂的神庙雇佣了1000个娼妓，当这个城市里的每一处街角以及每间娼馆都提供了人们所谓的爱感官享受时，这些人又怎么可能了解爱是神这句话的真意呢？ 约翰一书4:16，在虚假之爱的诱惑下，他们看得见真爱的美善吗？格林多前书13:5说，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爱之神或是基督会在哥林多取得胜利。纵欲是否会将仆人心智逐出家门？性爱是否会比无私占有更优先的地位？保罗所写的书信语气谦和，但他的读者会选择永恒之乐或者短暂一世的享受。今日的我们也得忍受同样的挣扎，纵然已相隔2000多年，我们的文化却与哥林多文化相去不远。较之更甚的是，性已经变成一种商品，色情以及夸大的性爱正在向我们呼喊，它充斥着每一个街角，娼馆暂且不提，书报摊和音乐排行榜都是它的发言人。卡文克莱的广告对你低声说着，爱就是性。一部电影这么告诉我们，性是享受。电台中播送着甜美的歌声，传进你的耳中，享乐是唯一重要的。在这样的高谈阔论中，人平静的真爱信息仍然向着选择倾听的人传送。你听到了吗？请把你手中的杂志放下来，请把录影机关掉，请你扯掉音响的插头，请你留心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6-8。In the bleak midwinter, all creation grows, and for a world in darkness, frozen like a stone, light is breaking in a stable for a throne, and he时尚的梦夜。我们就像哥林多的人们一样，可以选择两种类型的爱，神的爱或者是世界的爱。我们到底要选择哪一种？我要提出一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身为基督的门徒的角色，以及应该如何爱人。第一次听到时，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但请不要听到一半就离开，等我稍作解释之后，你会明白他的意思。我想，我们应该把爱看作穿戴的衣服， 自从亚当和夏娃背逆了神，在伊甸园穿了无花果树的叶子之后，这个世界上就经验了某种时尚的梦靥。但这讲的不是衣着，而是爱。当罪恶毁损了神对爱的原始计划时，人类便开始穿戴一件扭曲的腐烂的纺织衣服。这件衣服是由自私和不负责任所制成的，但由于神的爱是完美持久的，于是他设计了一个新方式，他差遣了耶稣基督来矫正一切的错误，让我们可以重新经验他起初设计的爱。从时尚的说法来说，可以称呼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为设计师和模特。他设计并穿戴了一种革命性的爱，基督为了一个拒绝他的世界牺牲性命，且告诉我们要爱仇敌。他为那些称他为夫子的人洗脚，且告诉我们要以谦卑的心彼此服侍。他把这衣服的样子赐给了我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他还告诉我们要跟世人分享。超级模特，你或许永远不能走在纽约或者巴黎的时尚舞台，但你却是向世人展示神的爱的模特。了解这个角色会深切地影响我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约会的关系。在约会的时候，我们代表了神的爱，不只是对交往的对象来说，对看顾我们的神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记得，神完全的爱不只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已。一个模特上穿的衣服是为了吸引人们注意设计师的创意，模特负责展示设计师的作品，但这些衣服是关乎设计师的声誉，而非模特的声誉。同样的，我们是神的爱的模特，无论我们是否觉察，世人都在看我们，他们所看到的影响着神的声誉，而这位神爱他所创造的万物。如果我们宣称自己是基督的跟随者，却展示着世界那受到扭曲的爱，等于是拖累了主的名声和品格，把他们踩在泥地里。因此，我们必须反问自己，我是否展示了基督的爱？我在这一段关系中的动机和行动是否反映了神向我们展现的纯全的爱？现在你会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无私的爱。我相信，当我们避免约会的致命习惯时，便能展示神完全的爱。要这么做，就得首先认清楚这世界爱的模式，然后加以拒绝。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这世界的欺骗源自一个信念，那就是爱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我和安慰自己。世界已经毒害了爱，这种自私的爱把焦点集中在先满足一个人的需要。这样的毒素可以在这件事上看出来，一个人强迫异性朋友与他发生性关系。你们都听说过这句话，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会答应我的要求。换句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并不关心你或你的信念，或者这么做是否会伤害到你的感情，尽管满足我的需要就是了。你也可以看看那个为了更受欢迎而寻找约会对象的人，在他遇见另一个社会阶层更高的人时，就会把对方甩了。当然，第一个例子是比较极端一点，但这两个例子都生动地呈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接着，还有人告诉我们，爱主要是一种感觉。刚听到这种说法，你可能会觉得无伤大雅，因为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爱，而这种说法不见得是错的。但当我们以感觉来衡量爱的时候，却是把自己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我们的感觉本身并不会带给他人一点点的好处。如果一个人感觉他爱穷人，却从未给予金钱上的帮助，或者从未仁慈地对待穷人，他的感觉有什么价值？这样的感觉可能会让他个人受益，可是如果他没有表现出爱的行为，感觉就什么都不是。当我们膨胀了感觉的重要性之后，便疏忽了把爱付出行动的重要性。当我们只以情感上的满足程度来衡量爱人的品质时，这爱就是自私的。
你爱充满我如春雨降临，我心如活水滴晶。你爱醒我， 我快跑跟随你，渴望听你的声音，你爱充满我，如春雨降临，我心如活水滴迹，你爱吸引我，我快跑跟随你，渴望听你的声音。你的爱情何其美，你像高山过一切，你是我活水泉源，和我主全人美丽，从眼中发出香气，耶稣我一生属你。想起耶稣，我。